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今天有这段时间，借着你所给我们经上的话，在你的里面有交通和分享。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开启我们，使我们在你的光中得见你的面，在你的引领中明白你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把106篇读一遍，一个人读五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主。耶和华，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
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
谁也问他们的地人，没有一个全楼，那是他们才顺了他的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斗着抗野带其欲生，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心里软弱。
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必裂开吞下大胆，应该亚比兰人一党的人，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有火焰烧毁了二人。他们在何烈山叫人流土，叩拜诸神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成吃草吃牛的像。
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面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们就灭绝他们。他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在自己的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
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并叫他们倒在旷野，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他们又与巴利居了联合，且吃了祭祀神。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那时非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
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他们在民意发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得奉他的名。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反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
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把自己的儿女祭祀给你们又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的儿女的，把他们祭祀家人的偶像，那他就被血污染。这样他们对自己所做的污秽，在行为上犯了邪淫，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震慑他的产业，
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他们就伏在敌人手下。他屡次搭救他们，他们却设谋悖逆，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敌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
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求你拯救我们， 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好，那我们来看106篇。105篇，105篇我们讲到的是，那么我们要来寻求神，来求告他的名，传扬他。那么呢我们每人活在世上，往前我们就只能往上看，寻求神；往过去看，我们就纪念神的作为。好，那么诗篇106篇是诗篇第四卷的最后一篇。第四卷的第一篇讲到说，耶和华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安息，神才是我们的安息。那神是我们的安息，神也想要我们得安息，但人为什么得不了安息？得不了安息，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安息就是在这地上我们能够平静安稳，内心和谐，也与人和谐的度日子，这是在地上的我们能够享受主跟我们同在的那样的一个和谐。那么106篇就讲到人的困境跟人在神的引导当中的一些的处境。所以前面105篇说我们要不断的寻求神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106篇告诉我们，我们很容易忘记神，很容易忘记神。那我们就来看106篇这里所讲的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称谢他，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传说他的大能，传讲他的美德那么守住神的公平，守住神的公义，就守着神正道，这人变为有福。这里是讲到我们在一生的当中呢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赞美神，称谢他，他本为善那因为上帝不但用他的慈悲怜悯，就是他的慈爱待我们，那我们要常常传讲神的大能，表明神的美德那这个部分呢在新约里面，用新约的话讲，用耶稣的话讲，就是我们在这世上要能够不断的在当中行神所喜悦的，那么使神的名得荣耀但是呢这个部分又很容易变成是人的意思，就变成是好表现，好表现，好像我有好表现才是让神的名得荣耀。这只是对一部分，但不完全对你的坏表现一定让上帝没有荣耀，坏表现就很难有，对不对？但好表现不一定有，因为好表现很可能是你自己得荣耀所以你要传讲的是主的美德，不是你的表现，传讲的是主的作为，不是你的作为所以这是我上次跟大家提过的，基督徒的见证是讲上帝怎么样把我从黑暗带向光明，怎么样的在我身上显出他的名来而不是说我做了什么，我的表现是什么好，所以那我们回应神就是呢遵守神的话，因为神用慈爱待我们，神用慈爱待我们，所以我们就愿意遵守他的话那这个观念也是要紧的。有人认为我要遵守神的话不能违背，因为违背神不得了那这个不是上帝喜欢的一个对我们的约束，知道吗？因为这样子你就活在一个不平安当中，你总是担心得罪神，你的心不会安稳，知道吗？不是，而是说你是因为你知道上帝对你的慈爱、慈悲、怜悯、眷顾、照顾，所以你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听他的话所以你是爱神而行他所喜悦的你是因为爱他，你是因为经历他的爱而行他所喜悦的，你是因为爱他所以不忍心让上帝伤心那这样子你去做就怎样，就不是在表功，对不对？不是在表功， 也不是在回馈、哦、有些人觉得他做好是说啊，上帝恩待我，我也要做好，这一点有一点讲像啊，送人家给你礼物你还要怎样回礼一样、哦、那回礼就不是上帝要的，知道吗、哦、上帝他根本没有给我们要回礼，因为如果一讲到你回礼的时候就好像是啊礼尚往来、哦、那这个你对上帝就不是那样的一个全然的爱了、哦、所以我们在章中一个有很多很微妙的地方啊，是需要我们啊用心去思考的、哦、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因着神的慈爱跟神的良善跟神的美德跟神的作为，然后呢啊来回应上帝呢、哦、记得不是用公义来公义，因为上帝公义而你去回应他，因为到上帝公义你去回应他、哦、那只是很粗浅的开端，知道吗、哦、那么你要用着神的慈爱跟良善去回应他，慈爱跟良善去回应他、哦、为什么？因为第四节告诉我们，因为他用恩惠待我们，用恩惠啊救恩眷顾我们、哦、那么呢这个恩惠不是这一次做完了就过去了，而是怎样，上帝会纪念他的恩惠，只有你用这恩惠纪念我，不是呢不是做了就过了、哦、就上帝既然恩待我，那么他就不是这样做一次就怎样，就像我有恩待过你的，对不对、哦、不是啊，上帝这样恩待我，他就要继续眷顾我照顾我、哦、继续眷顾我照顾我，那这是一个要紧的观念，要紧的观念、哦、啊，这个观念让我们在人生的困境中仍然有盼望，就上帝你已经眷顾过我，所以我现在虽然在困境了，那我不会失望，因为你仍然会眷顾我，因为你这样子，你的恩，上帝的恩典或上帝的慈爱才是永远长存，可以理解吗？上帝救了你，他就不会就不忘你，知道吧？那他仍然会继续，因为他是以慈爱永远长存的，所以会继续的纪念这个恩惠，继续的眷顾你。所以他说使我，第五节，使我见你显明的福乐，国民的乐与你产业一同夸耀、啊、所以神要到什么处境呢？恩待我们到什么处境，都是让我们一同享荣耀，一直到神会一直用恩惠纪念他的恩惠，直到我们呢、啊、与他呢与他共享荣耀，共享荣耀，所以也就是上帝要做的都达成了。所以一到五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神慈爱的认识，神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就是讲到一个要紧的，上帝用恩惠待我们，上帝用他自己的救恩拯救我们，他就不忘记这件事，他就会一直念着这件事，一直做这件事啊，一直在当中眷顾我们，直到我们所有属他的人一同在他里面得胜的日子，得荣耀的日子。好，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个思想，也有这样的盼望。好，因为我们人常常软弱，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常常软弱，也会因着人的软弱我们受伤，对不对？或者我们自己落入什么困难当中，都会有。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记得，我们的神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他既然向我们施恩惠的，他就会一直纪念这个恩惠，知道吧？所以这是一到五节他讲的。那上帝这样子，那人是怎样？好，一个是先让我们有这样子在信心中的确据，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人的常态是什么，人的本性 人会怎样。那么呢，上帝这样用恩惠待我们，用慈爱待我们，神的恩惠慈爱是这样，那人呢？好，他说我们是犯罪作孽行恶的，我们是犯罪，我们是作孽，罪孽，我们是行恶的，行恶的。然后后面就开始讲我们到底怎样。首先七节他说，我们的祖宗在埃及地的时候，不明白你的歧视，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的悖逆。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好，第七节开始到第十二节讲一件事，这件事情就总结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红海这段。以色列人在埃及，那么呢是一个在当中做奴隶，过得非常苦的日子。当他们哀求神，呼求神，神就把他们就差摩西带他们出来，行了十次的神迹，又使最后灭长子，那么让他们从埃及地出来。出来以后以色列人，上帝这一切到这里为止，出了埃及为止呢，到这埃及这里为止呢，整个来讲以色列人都没有任何什么回应，知道吗？不需要回应，对不对？他们如果回应只有一样，就是抱怨摩西说，好像你这样做没用，你这样做没用，对不对？上帝也不以为意。可是出了埃及的时候，照说他们经历了一个极大的神迹的，就是呢，既然他们可以从这世界最强的国家、最强的法老的手中被怎样带出来，那这时候合理上他们应当怎样感恩，信上帝的话，对不对？因为上帝告诉摩西说他要带他们过去，对不对？可是呢，人基本上会觉得会觉得上帝做任何对我好的事好像都是应该的，都是应该的。所以上帝呢就没有让他们直接往北走去迦南地，反而让他们在这个红海的边上绕，对不对？好，绕了以后法老就觉得这一群人迷路了，所以要去怎样，要去把他们赶回来。这时候他们开始抱怨，这个就是上帝用一个处境让我们的心显露出来，让我们真实对他的心显露出来。所以这时候就显出人对上帝没有信，没有信心。所以神就让他们过红海，然后再用红海的水淹没的埃及法老跟他的军兵。所以第十节，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所以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在走的是一条救赎的路，不是拯救的路，所以这是一条救赎的道路，不是拯救的道路。拯救你自己没有任何反思跟反省，知道吗？你掉到水里，上帝把你拉起来，对不对？你就我下次小心不要掉水里，你会这样而已。但你自己这个人怎样你没有想，知道吗？救赎不是，救赎是要对付你这个人的本相，你这个真实的人，知道吗？要让你的生命转变另外一种生命，这才叫做什么？救赎就是把你旧的生命要转成什么新的。所以救赎呢，它跟拯救不一样，救赎就是要从旧的转换成新的。当然从新约我们知道救赎只有在基督里才可以救赎，我们才从旧人变成什么新人，才是从灵生的新造的人。但是人不能够明白这救赎， 人要的是拯救，所以水淹没他们的敌人。第十二节，他们这时才信了他的话，不是相信有神哦，也不是说、哦、我们是敬拜神哦，不是这样而已，而是说上帝的话我们应当信。他们赞美他。好了，过了红海，事情就他们就信神的话了吗？没有。十三节到十五节非常要紧，这个要记起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要紧。等不多时，就时间不要太久，以色列真的没太久，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他的指教就是他的话，他的话，前面不是讲吗？信他的话吗？现在马上就不信他的话了。上帝的话，上帝的带领，他们开始就不相信了。然后在旷野取了贪欲的心，在荒地试探神。这个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他们没有东西吃。上帝让他们过了红海走一段路，从埃及带出来的食物吃完了，对不对？那吃完了人会怎样？人就找不到食物啊，人找不到食物就担心，是不是？然后就觉得抱怨了、啊、如果我们还在埃及还有东西吃，对不对？还有盐水，还有什么可以吃、啊、然后来到这旷野什么都没有了，那上帝就让给他们吃啊，吃鹌鹑，给他们吃玛拿，对不对、啊、那这样对他们的帮助是什么？十五节没有帮助。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这一节很要紧，这一节很要紧。许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喜欢求神迹，不是上帝不想求，知道给，知道吗？神迹给我们绝大部分旧约的记载是让我们的心灵软弱，没有让我们刚强，因为神迹解决我们眼前的困难是外在的，没有改变我们里面的。心灵软弱是里面，知道吗？所以神迹呢，神迹这是只是外面的改变，心灵软弱是什么？里面的，里面的没有变，里面没有变，知道吗？哦，我不说求神迹不好，你真的有需要求神迹，但重要的神迹看神迹，一个是看上帝外显的，一个是从神迹看见主的荣耀。这是我在约翰福音跟你们讲过的，门徒也看神迹，以色列人也看神迹，对不对？但门徒是看到神迹背后耶稣的荣耀，耶稣的荣耀。所以一个让人心灵刚强，一个人让人心灵软弱。所以约书亚记讲到约书亚经历神迹，他会刚强，知道吗？但是以色列人经历神迹会软弱，会软弱。所以许多时候上帝不给，因为对我们没有真正的好处。所以十三到十五节非常要紧，等不多时，也就是说我们在环境的困难当中很容易的就把神给忘记了，忘记了，忘记了。人呢一开始就是会抱怨，会出抱怨的话，心里面会不满。但是上帝因着他们的软弱仍然给他们。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就看到人的那个欲望，人没有办法胜过，没有办法胜过，会让我们信不过神。第二个十六节到十八节，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使亚伦地开了吞灭了大贪跟亚比兰一党的人，火在当中烧起，烧毁了二人。这件事第一个是我们里面贪恋的心，就是我，第二个是我们里面嫉妒的心。这一段话讲的就是上帝拣选亚伦成为祭司，所以呢这个 这个其他的啊，他们就这些啊，大贪亚比伦这一党人呢，他们就很不高兴，就觉得为什么摩西你只选你哥哥啊才可以当祭司，其他人都不能当祭司，所以他们就怎样，就污蔑摩西，就觉得啊摩西是有私心，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人嫉妒的心。所以上帝呢只选某些人当祭司，就是要对付人嫉妒的心，嫉妒的心啊，把人里面那个嫉妒的心显出来。所以当他们污蔑摩西跟亚伦以后，摩西就说好，那你们每一个人把香炉带着、哦、所以呢他们那一次呢啊，地开口他们就被吞灭，对不对、哦、吞灭了以后百姓发怨言，火就烧起来，对不对、哦、啊，所以亚伦就拿了炉香炉走在瘟疫前面、哦、就是这件事情。好，第十九节，很快的在何烈山摩西上山，那么等候的日子，他们呢才四十天，他们就等不及了，就在山下造金牛犊，金牛犊，那么忘记了神的荣耀，把它换作吃草之牛的像。其实上帝有显一个荣耀给他们看，就是上帝在乌云火光黑暗大声脚声当中，地震动当中临到，对不对？那没有任何形象，但是人呢却把这样子的一个上帝的荣耀却用金牛犊来带。所以二十一节他说，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就是埃及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忘了。所以你看十三节，等不多时就忘了，四十天就忘了，知道吗？哦、要忘记蛮快的、哦、忘了。那么所以上帝非常愤怒，上帝的震怒的时候就跟摩西讲，这些百姓我不要了、哦、把他们通通杀了。那摩西呢在那里呢 很要紧，他所拣选的摩西就站在当中，其实就站破口，站破口使神的愤怒转消，就是祷告，祷告。这个祷告呢，站破口的祷告就是我们称作祭司的祷告，或者大祭司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代替，代替。你要怎么祷告？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代替，代替。摩西后来跟上，他一直求上帝，上帝都不肯。最后他讲一句话，大家回想一下，他跟上帝说什么？要不然，上帝，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怎样出去？这叫代替，知道吗？就说我灭亡好了，我一个人灭亡。那他们都不要灭亡，这就代替。摩西不应该灭亡啊，因为他没有造金牛犊，对不对？所以说摩西说我来代替他们。所以这个是上帝喜悦的祷告，知道吗？我们希伯来书会继续讲，叫做代替，代替啊，就是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当我们说求上帝赦免某一些人的时候，那谁来付代价？知道吗？不是上帝不肯赦免哦。从公义的角度，谁付代价？
耶稣。
哦，所以除非信靠耶稣，对不对？要不然不可能，是不是？
可是我们自己不是要付代价，就是。
所以我们就是在当中，就是要能够求主帮助我们。重点一个就是代替，一个就是体恤。你代替的意思就是体恤对人的软弱，体恤人的软弱，我们不能代替，所以我们只能什么？从希伯来书我跟你们讲过的，大祭司是体恤人的软弱，体恤人的软弱。为什么他要代替？ 因为他体恤人的软弱，
所以我们人只能体恤，
我们只能体恤人的软弱，因为我们怎么代替他，对，我们只能体恤他的软弱，来主面前说，主啊，你真的怜悯他，真的怜悯他，因为他实在软弱。
所以这个代替是所谓赎价的意思，
赎价，但我们没有办法付赎价，只有耶稣可以付赎价，但我们怎么求，就是体恤人的软弱。所以摩西在那里就祷告了，上帝就说好，我跟他们去，其实上帝就跟他们进旷野，对不对？好，那么上帝体恤他们以后，又愿意跟他们去，结果他们又藐视那个美帝，不信他的话，就是他们派探子去看那个迦南美地，对不对？然后一想到城墙高大，百姓跟巨人一样，一想到自己又没希望了，又怎样发怨言？所以上帝只好让他们在旷野中绕了40年，绕了40年、哦、所以他们的后裔其实就是在旷野中，然后后来他们又在旷野啊，最后一次又跟巴利比尔联合，这个又中了这一个啊，当时的这个先知，记不记得巴兰那个先知？好、哦，巴兰呢，为了拿巴勒的钱，那么他巴勒要他咒诅以色列，他试了4次都没成功，对不对？他没成功就拿不到钱啊，是不是？所以最后他就说，你要上帝不祝福以色列人很简单，让他们犯罪就好。所以巴兰很知道上帝哪些事会生气，所以就说，你们在献祭的时候把他们找过来，用你们美貌的女子去吸引他们，那以色列人就被吸引过去了，就去吃祭偶像的物，就跟这些摩押女子行淫乱了。所以呢，上帝就愤怒，神的愤怒临到，瘟疫就来了。瘟疫来了以后，腓尼哈就执行公义，所以呢，杀了人。这时候瘟疫就怎样？窒息。所以腓尼哈在神面前就被称为义人，因为他成为神手中的一个愿意维护神的义的人。好，那么最后32节讲到，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么长的日子，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对不对？起起伏伏，到了那一代的人快要过去的时候，到了最后来到米利巴，这时候已经到民数记20章了，摩西的生命的后面了，知道吗？已经40年快过去了。可是这时候摩西呢，我们讲过，摩西这一段日子心情不好，因为他哥哥死了，姐姐也怎样死了，所以他一生当中最亲近的两个人死了，所以他心情一定不好，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人在米利巴那里又因为没有水喝，又怎样？又发怨言了。所以人是这样，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要小心，心情不好意思你的脾气特别短，知道吗？特别短。所以上帝说好，你去吩咐磐石出水。所以摩西到磐石那里就很生气的，就怎样打磐石，那口中就说发了一些急躁的话，这是上帝没让他说的话，知道吗？是他心里面急躁的话。所以摩西就被惹动了。摩西是很谦和的人，忍耐了40年，最后还是这个事情上，那是他就不能进迦南，只能站在山上看。好，所以到这33节就是讲到，就是一直其实他的重点就一个，我们的本性，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什么？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以自己的荣耀为中心，看着别人比我们好就不高兴，对不对？然后就想走自己要走的路， 上帝看不到，他照个牛犊来带取代，是不是？哦，那上帝要给我的，一看困难怎么那么大，是不是？所以我们，然后呢，诱惑也经不起诱惑，好、哦，然后呢，功课也学不会，好、哦，这就是我们，我们的本性是这样，知道吗？人的本性就是心灵软弱，心灵软弱，所以人性呢，人性最要紧的、最困难的，就是软弱。这是我在希伯来书跟大家讲的。大祭司就是为我们的软弱祷告，圣灵也是为我们的软弱祷告。我们人的问题就是软弱，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信？不是说我已经信了就好，要一直信，知道吗？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一直是什么软弱的。好，所以我们这里到了三十四节开始，当他们开始进迦南，神吩咐的灭绝，他们没有灭绝，跟他们混合啊，让他们住在当中，又学习他们的行为啊、哦，学习他们的行为。所以这个迦南人怎么样做偶像，以色列人跟着学，那上帝吩咐的都忘了。好，然后呢，又觉得啊，这个迦南人的做法啊，才是对他们有帮助的，啊，那这个从一些历史的考究上啊，通常是这样子，因为以色列人不会农耕，他们是游牧民族，所以迦南人做农的人呢，就会比较知道节期。比较有做农的经验，然后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拜偶像，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就这样子，就跟着他们怎样拜偶像，拜偶像。所以呢，然后又学他们想要用儿女来祭祀鬼魔，把他们献给偶像。所以三十八节说，地就被污秽了，污秽了。所以人的软弱导致人啊活在一个污秽的当中，连地也被污秽了啊，所以整个在邪淫的当中，三十九节，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所以他们就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交在手里，手里交在仇敌的底下，四十一节、四十二节，他们在仇敌底下，四十三节，他们就求告神，神就救他们。然后呢，但是他们很快又悖逆，这个就四世纪，对不对？四世的时代啊，他们一而再的这样子，他们悖逆神，神就兴起四世拯救他们，拯救了又忘记了，又悖逆神，一再的循环。所以四十四节说，神在他们哀告的时候，急难的时候，眷顾他们，能给他们照着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了。所以这里就讲神纪念他的恩惠，神的恩惠就是上帝一直纪念，上帝一直纪念他们，上帝一直纪念我们。所以在这里呢，他就用这一段这两节来，神纪念他的约，照他丰富的慈爱后悔，使我们在这世上掳掠我们的人面前得蒙连续。好，所以他整个停留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上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不得安息，我们之所以得以安息，就是相信上帝眷顾我们，纪念我们，知道吧？就是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仍然会碰到很多处境，很难会碰到很多艰难，在这个困难的处境底下，我们的心是很动荡不安的，那我们怎么可以安息？就是我们相信上帝纪念我们，上帝顾念我们，上帝顾念我们，我们只有相信上帝顾念我们，我们才可以从那一个不安的当中回到平安，从那一个艰难的处境回到那一个平静安稳上头。所以圣经讲，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好，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因为我们怎样，而是因为神纪念，神纪念他跟我们所立的约，神纪念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他能用恩惠恩待我们，连续我们。所以四十七节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这一节就是讲到写这个诗篇的时候的处境。这个诗篇写的处境应该是被掳的时候，被掳他们被掳去的当奴隶，对不对？没有自由，但他们为什么可以安稳？因为他们相信神纪念他的约，相信上帝的恩惠没有离开。所以最后一节是一个卷的最后加上去的话，所以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阿们。好，所以106篇啊，这里呢跟105篇这两篇的话都告诉我们，105篇再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寻求神。那么106篇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神纪念我们，上帝纪念我们，知道吗？我们会活在一些处境里面啊，会觉得好像上帝好像把我们忘了，其实上帝没有忘我，上帝没有忘我们，知道吗？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艰难，要相信上帝没有忘我们，因为他的恩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本为善，知道吗？他没有忘我们，导致我们很容易忘记神，但在我们在困境的当中不要害怕，神一定会开恩救我们，眷顾我们，把我们带到得胜的位置上，使我们在当中夸胜。那这条路我说的，这叫救赎的路，知道吗？改变的是我们的心，不是环境，是我们的心要被更新，知道吗？从软弱中它使我们得以刚强，从艰难当中它使我们的内心得着一切的改变。那这一篇也告诉我们，我们人性就是软弱，我们软弱容易被我们的欲望控制，我们软弱所以我们容易想要夸大自我，对不对？彰显自我。我们软弱，所以呢，我们总是在当中因着困难而担心害怕啊。我们软弱，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被诱惑啊。我们软弱很容易失迷，对不对？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软弱，都是软弱。好，这是诗篇106篇。